豹子都列异传。从前的司隶校尉上党人鲍轩，字子都，年轻时担任过上计院的官职。上党是汉朝时候的郡名，也就是如今山西省东南地方。秦汉时有这样的制度，每年年中各郡县要将记载全年人口、钱粮、劳役、诉讼等事项的记簿上交朝廷，这就叫做上计。掌管上计的属官叫做上计院。时值年末，鲍子都在赶往京城上计的路上遇见了一个书生，他独自赶路。忽然这个书生摸着胸口痛苦倒下，子都连忙下车为他按摩，但书生还是很快就死去了。子都都不知道书生的姓名，只见他随身带有用绢帛写成的一卷书和制成饼状的十堆银子，于是他卖掉了一块银子，帮书生置办殡葬，装殓了尸体，而后把其余的银子枕在死者头下，帛书放在他的肚子上，对他哭泣一番之后说：假如你的亡魂有灵，就应该让你家里知道你埋在这里。我现在肩负着使命，不能够在这里久留。说完便告辞上路了。不久后，鲍子都到了京城，有一匹青白色的骏马总是跟随在他的后面，旁人都不能够靠拢这匹马，唯有子都能够接近他。子都离开京城回家时，走着走着迷了路，这时他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家关内侯的住宅，因天色已晚，便想前往投宿。子都准备了名次，呼唤关内侯的家仆向主人传递。仆人出门接过子都的名次，定睛一看他身后的马，连忙进院递次报告关内侯说：这个从外面来的客人偷起我们家以前丢的那匹马。关内侯越罢名帖说：鲍子都是上党郡很有名望的人，这事必定有原委可说。关内侯请进了鲍子都，向他问道：您是如何得到这匹马的？它是我家从前无缘无故丢失的马。鲍子都说：我也觉得奇怪，但细想起来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去年我到京城上计部的时候，遇到一个书生突然死在路上，那时只见他随身带有用绢帛。他详细地向关内侯叙述了那件事后，关内侯惊愕地说：这书生正是我的儿子啊。后来关内侯接回儿子的灵柩，打开棺木，只看见那银子和帛书都如子都所说的那样安放在棺材里。于是关内侯全家上朝，向皇帝举荐了子都，鲍子都的美名由此四处传扬。从鲍子都起，到儿子鲍永、孙子鲍玉，都官拜司隶之职。直到鲍永和鲍玉被封为国公的时候，他们都喜欢骑青白色的骏马，所以京城有歌谣唱道：鲍氏骑马名青葱，三人做司隶，两人封国公。马儿虽疲乏，仕路端正，官运亨通。鲍子都被人不做七星士，成于中，行于外，不仅自己声名显扬，而且造福了后代。 作者的原意或许旨在宣扬因果报应，但客观却表彰了一种美德。中国自古至今都有很多重视个人修养的思想，慎独是其中之一。中庸里有这样一段描述：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意思是说，君子对于他没有亲眼目睹的，是不会乱说，不会谣传，持有谨慎态度的；对于他没有亲耳所闻的，他是怀有怀疑态度的。越是隐藏的东西，越容易被发现；越是微小的东西，越是容易显现。所以君子独处的时候，说话做事都是非常谨慎的。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是不会为了沽名钓誉故意在人前做出让人称颂的事，也不会在没有人监督自己的时候做出有愧于自己良心的事。越是独处的时候，越是没有旁人在场监督的时候，他们越是谨慎小心，因为在他们心里有着钢铁一样的道德底线，这种底线比看得见的律法更能约束自己的行为。他知道什么事是可以做的，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。孟子曾说过：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就是说，做人要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别人。我想当下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修身的精神。这里是六朝志怪播客，我是茉莉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。